澳洲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22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今日是美国的感恩节，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空军的 B-52 型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上空。越南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建立雷达平台。美国对中国倾销钢材制品的做法是作出了肯定性的裁决。非政府组织保卫家园每年都为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军人家庭提供免费的假日大餐，今年的感恩节他们提供了400份餐食。
We're celebrating this giving of thanks here at Thanksgiving by providing a holiday meal to our military families.
迪特希里是这个组织的大西洋中部地区的高级经理，他对美国之音说，今天他们为军人家庭提供感恩节大餐去表达他们的谢意。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吕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在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停靠香港之前，本星期一美国空军两架 B-52 轰炸机越过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领空，是进行常规训练飞行，展示了美国在这片有争议的水域继续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行的决心。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队星期二说，两架美国 B-52H 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参加南中国海附近的例行训练任务。空军发布的声明说，这个任务符合国际法和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太长期的承诺。北京此前称这个的飞行任务是挑衅，指责美国将南中国海区域军事化。而另外，美国海军星期二宣布，里根号航母和斯坦尼斯号航母和它的战斗群现在在菲律宾海域共同执行任务，此举亦都是同样彰显美国对海上自由的承诺。越南外交部星期四批评中国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之为西沙群岛的一个岛礁上兴起一个新平台，是严重侵犯越南的主权，强烈反对中方的举动，要求立即停止并不再重复类似的行为，依照国际法尊重越南的主权。此前美国一个智库星期二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在中国自从1974年起实际控制的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浪花礁上出现一个新的建筑平台，上有雷达和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分析人士说，这个平台和雷达的用途目前还未清楚，但是可用于军事用途。美国的智库说，浪花礁直接是毗邻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之间的主要的航道，使它能够成为部署感测器阵列有吸引力的位置，在那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延伸中国雷达和信号情报采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说，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不容置疑，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筑施工没什么不对的。越南和台湾也都宣称对帕拉塞尔群岛拥有主权。美国这个月较早时候曾经再次要求中国停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采取任何军事化行动，并且坚持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飞航和自由航行，以确保这个关键的国际航运的海域安全畅通。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对进口自中国钢制货假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相反调查作出是肯定性的初裁，认定中国的钢制货假出口商的可诉讼补贴是 5.04% 到 150.49%。 美国商务部作出肯定性的初裁之后，将会指示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根据认定的可诉讼补贴向中国钢制货假出口商收取等额的押金。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的钢制货假总金额大约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将在2019年4月1日作出最终的裁决。如果商务部作出肯定性的仲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2019年5月16日作出最终伤害裁决。 中国商务部喺星期四话，中国将会针对美国加强技术出口限制嘅计划，采取必要嘅措施，保护中国企业嘅权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话，中国正喺度评估美国有关控制技术出口嘅先期通知对中国企业嘅影响，并且呼吁美国放松对技术出口嘅管制。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处星期一公布咗一份向公众征询意见嘅技术出口管制先期通知，考虑对人工智能、晶片、量子计算、机械人、面印同埋声纹技术等等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的前沿科技的关键的领域进行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征求公众意见到12月19号为止。美国商务部根据美国国会今年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有权对该技术的出口、再出口或者转让进行管制，涉及敏感商品和技术的出口需要预先获得商务部的批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星期三话，受贸易紧张和利率上升的影响，全球经济正在放慢，不过目前还没有出现大幅下滑的迹象。这个组织是下调了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他们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会从今年的 3.7% 放慢至2019年和2020年的 3.5%。 此前该机构预计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是 3.7%。 全球增长放慢对非经合组织国家影响最严重，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逐步加息，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出现资本外流。今年美国的感恩节的购物的季节比实际是来得更加早，成千上万决心要购得特价商品的美国人，传统上都是感恩节之夜商店的第二日开门的前日还是未天光就开始排队，这个就是一般所讲的黑色星期五。但是在南方的德州休斯顿附近一家的 Best Buy 白斯买的家电专卖店外，几位购买者从星期一开始就排队等候数目有限的特价商品。
So this is my yearly camping trip, and I earn about $1,000.
黑色星期五购物者普拉特话：呢个系佢历年提前排队嘅行程，呢个咧系令佢每年可以赚大约$1,000。佢同另外一个朋友13年嚟一直咧系咁样做，提早买礼品，为系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将会向印度出售价值15亿美元的短程防空导弹。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制裁海康威视，有可能会削弱中国的数码威权主义。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首次未发布联合声明，凸显出贸易分歧加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台湾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国的锐实力意图引起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即将在来紧的礼拜六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就在各个政党候选人进入选前倒计时的最后激烈时刻，中国就企图干预和影响选举的问题亦受到更多的注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的报道表示，台湾政府官员指控北京正在透过渗透以及散布假消息干预台湾选民选出他们的市长、议员以及是村里首长，企图以锐实力影响台湾选举。这种指控亦都正在在一些西方国家引发回响，指称专制国家试图以此削弱民主对手。报道援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的讲话，你开始注意到这种手法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在西方出现，指称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你们甚至是被他冠上了一个新的名词锐实力。邱垂正说，没有人比台湾更清楚锐实力，因为他们正在是处于他的最前线。报道表示，台湾国安官员最担忧的是中国的渗透以及操纵，你可以说他为是锐实力，或者你就叫他是政治战或者是统战。虽然北京对台湾的统战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到台湾后即开始， 不过一位前台湾调查局的人员表示，调查局已经注意到中国对台湾的渗透有所转变，他们不再依赖在中国大陆的台商，亦都不再依赖国民党，而是开始深入台湾草根社会，进入民进党实力基层。台湾学者亦都表示，中国锐实力对台湾这次的选举的攻击，是台湾民主有史以来经历的一次最大危机。就在星期三，在台湾民主基金会针对中国影响下的香港经验举行的捍卫民主座谈会上面，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表示，全球化将全世界连结在一起，但亦都令到反民主力量利用这个连结来攻击脆弱的民主。如今中国对台湾的锐实力攻击已经登堂入室，但现时总算是引发警觉。吴瑞仁说，锐实力绝大部分是透过响在地的协力者进行。中国网军对台湾这次的地方选举的攻击，是有史以来台湾民主经验到的一次最大危机。没人知道应该是怎样做，技术上应该是怎样办。他说，台湾现时是正是在一边练兵一边打仗，而保卫民主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觉醒。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来亦都针对中国介入台湾选举不断大声疾呼，要选民不要让台湾民主受到摧残。蔡英文星期三在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的造势晚会上面表示，有境外力量铺天盖地介入台湾选举，透过社交媒体散布假讯息，以网络霸凌，想让不同意见的人闭嘴，让台湾的民主不敢发声。他呼吁选民企出来投票，不单只是为巩固台湾的民主，同时亦都要投一票，话俾全世界知，台湾绝对不是在压力之下屈服。蔡英文表示，他担任总统，对台湾主权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的压力再大，他是一步亦都没想退让。他说，就是因为中国觉得蔡英文很坚定，所以才会一直介入台湾的选举，想让民进党失败。他对群众表示，不能够让中国得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这次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当中有候选人表示中国大陆有提供资金暗助特定候选人的提问表系答复，大家都知道中国从不介入台湾的选举，这种的讲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请台湾同胞不要相信。对于马晓光的讲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第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回应说，过去中共以对台军演、延迟批判、企图干预以及是影响台湾选情，如今则是透过网军、社群平台散布假消息，对台湾社会渗透分化，让台湾民众非常反感。他还表示，中国大陆以各种的方式介入民主选举，已经是国际社会普遍认知以及是公认的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副总统彭斯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今年嘅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激烈交锋，咁呢个区域性嘅组织未能够发表联合公布。咁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呢啲都显示出华盛顿同北京之间嘅尖锐分歧，唔单止存在于贸易方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喺北京嘅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佢同时提醒民众有关世界贸易组织嘅改革同中国喺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嘅地位嘅辩论，正系酝酿一场危机。北京否认喺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嘅年度 APEC 峰会并冇取得成功同中国有关，但系就将责任归咎于彭斯副总统带俾呢一次峰会嘅愤怒情绪。不过亦都有人认为中国唔愿意签署联合公报，从而导致峰会失败。 原因就是联合公报之中有关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措辞，中国认为文本当中并没有必要单独提出不公平贸易做法。北京的研究机构中国政策主任戴维海利说，这次峰会是两个强硬方的冲突，一方是美国，另外一方是中国。海利又说，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在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举办的这次会议并不符合中国的期待，中国并没有料到会遭遇到这样的反对。 APEC 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 60%， 今年的峰会上面，成员国希望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世贸组织制定贸易规则，并且决定一旦发生违规，哪一方应该受到处罚。这届峰会并没有讨论世贸组织的改革，不过这个问题不会就此结束，即将在这个月稍后在阿根廷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会继续成为关注的焦点。下个月就是12月，在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裁决贸易争端的法官团体将会不再有足够的小组成员行使职责。去年8月以来，华盛顿方面一直在这里阻止任命新法官，因为担心上诉机构超越他的授权。华盛顿方面还认为，当涉及到中国违反规则的时候，这个机构就是显得不够称职。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部副主任斯科特·肯尼迪认为，世贸组织无疑正是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和简单运作能力的危机，而且这两种危机会持续恶化，直到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成员在世贸组织游戏规则方面达成新的共识。最近的星期，一些国家开始敲定改革世贸组织的建议，美国、欧盟和日本同意将进行合作，这三方将会推动更加严格地监管对国企的补贴、产能过剩以及强迫外国投资者交出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的政策。中国被认为是违反所有这些领域的一个主要的国家，中国宣布亦都将会提出改革方案，并且警告一些成员国，中国亦都不会接受其他国家强加的规则。上个星期在日内瓦的会议上面，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臣说，北京反对他所讲的以世贸组织改革之名被中国施以特制的贸易规则紧箍咒，以此限制中国的发展。有一个领域越来越成为争议的焦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发展中经济的特殊地位，这个地位令到发展中经济体作出更少的承诺，推迟实施新规则，并且采取更高的关税。肯尼迪说，很多中国的贸易伙伴认为这种地位和现实不再相符。肯尼迪又说，在亚太经合组织背后的分歧，他的广泛的议题就是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之中有几大的影响力，中国是否需要被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对待，并且继续获得某一种好处。不过具体到中国来讲，并没有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刀切的定义。肯尼迪又说，中国沿海城市基础设施令人瞩目，中国的亿万富翁数以百计，但同时中国的一些地方还是非常之贫困，面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健保等的问题。肯尼迪又说，现实就是中国不能够被一句话来描述，问题是在中国和世界经济交往当中，中国哪一些地区最具有关联性。他认为西方国家和中国邻国所指的是中国的发达地区，但是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接受对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改变。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发言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到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需要，指出给了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原则不容挑战。习近平说，否则将会动摇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英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中国监控设备生产商海康威视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中国侵犯人权。专家就说，此举不单止将会严重损害海康威视的生产能力，还将会对中国对外监控技术输出的能力造成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海康威视生产的面部识别摄影镜头被指广泛用于新疆再教育营。人权组织指出，海康威视在镇压新疆11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英国金融时报在11月18日指出，因为海康威视帮助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穆斯林人权，美国正在考虑将该公司加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美国企业 向佢嘅出口芯片等设备以及系技术。而在之前，美国政府已经禁止政府机构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指出，海康威视极度依赖美国公司的芯片技术，如果美国政府切断海康威视的进口渠道，将会极大的危害该公司的运营。智富新国际安全副研究员卡尼亚对美国之音表示，海康威视依赖美国公司的晶片处理器，如果受到禁令以及制裁，生产将会很容易受到破坏。他还表示，虽然海康威视可能会转向使用本土生产的人工智能芯片作为代替，但是这些制裁仍然可能在短期内对该公司造成相当大的损害。由于投资者对美国进口禁令的担忧，海康威视从今年较早的时候的高点下跌超过 35%。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监控设备制造商之一，向中国和全球超过150个国家的地区销售产品。但是海康威视的核心部件全部是来自美国，人工智能监控设备依靠从英伟达以及是英特尔进口的芯片，数据储存依靠的是美国希捷公司。截至发稿，海康威视未有回复评论的要求。这家中国公司曾经表示，并不相信美国政府会推出新的管制。海康威视管理层在10月的第三度的业绩电话会议上面曾经表示，如果美国采取更加极端的策略，下游客户会优先选择非美国生产的器件。从供应链协同的趋势来看，这样会对美国企业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作为监控设备生产商，国有控股的海康威视仲是时常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工具。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海康威视去年在新疆是至少拿下了5项与安全有关的合同，总价值是 18.5 亿元人民币。在3月的一个科技峰会上面，海康威视仲展示了通过后台分析识别监控中少数民族面孔的技术。海康威视租禁将会打击中国的数码威权主义。人权监察组织自由之家在这个月初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当中，中国官员和其中的36个国家举行过有关信息控制的会议，并且向一些国家的政府提供电信监控设备。视频监控研究公司的分析师霍洛维奇对美国之音表示，海康威视由中国政府控制，这个对使用它的产品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霍洛维奇表示，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忠诚对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要，海康威视在众多外国网络当中的存在使到它成为中国政府理想的网络间谍工具。据国际权威市场研究机构的最近一次的统计，在闭路电视以及是视频监控领域，2016年海康威视再度问鼎同榜的榜首，全球市场份额上升至 21.4%。 海康威视遍布全球的摄影镜头逐渐引起了各国的警觉。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前高管恩克斯特对泰晤士报表示，一旦启用网络功能，这些监控摄影镜头就可以被用来做很阴险的事情。英国是海康威视最大的国外市场之一。在美国，美国商务部11月19号出台了一份或者是历来最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先期通知，考虑限制对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14个高科技领域的出口，这个将会波及到海康威视的产品。海康威视否认被中国政府直入后门，表示受到质疑是因为整个安防的监控行业的敏感性。该间公司说，对海康公司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地方。海康虽然各有控股企业，但其实是全流通的商业企业，并不是政府企业。西方的各有控股有较大的误解，他们将企业日常经营全部打开来，告诉他们他就是一家商业公司，通过这样的沟通消除误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俄罗斯将会向印度出售价值15亿美元嘅便携式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同印度亦啱啱签署咗建造4艘护卫舰合同。呢个系冇几耐之前双方签署 S-400 防空导弹合同之后，两国最新嘅军火交易项目。印度可能喺今年成为俄罗斯武器嘅最大买家。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报道。
俄罗斯将向印度出售刺针 S 型便携式短程防空导弹系统，呢一笔交易嘅总金额可能达到15亿美元。多家俄罗斯主要媒体11月20日星期二引述负责武器出口嘅匿名高级官员嘅话表示，喺印度组织嘅相关投标竞争中，俄罗斯嘅便携式短程防空导弹系统战胜咗瑞典同法国嘅类似系统。同法国与瑞典的系统相比，俄罗斯开出的报价具有非常大的优势，这个是俄罗斯武器在这次投标竞争中获胜的关键。俄印双方跟着下来将针对这一笔交易的很多细节展开谈判，跟着下来签署合同。刺针 S 将取代目前装备的印度陆军在苏联时代开发的老式刺针短程防空导弹系统。刺针 S 是刺针的升级改进版，除了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以及威力更大的弹头外，还可以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和无人飞行器。据报道，印度有可能采购多达5000枚刺针 S 导弹以及1000多具导弹发射装置，其中一半多的装置属于单兵发射，其余的装置为多联装发射。刺针便携式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仲装备在越南、缅甸，甚至目前属于北约成员的很多东欧国家的军队中。俄文版的维基百科说，印度军队在1995年曾使用刺针系统击落了巴基斯坦的武装直升机，造成机上的多名巴基斯坦高级军官丧生。在车臣战争中，车臣武装人员亦都使用刺针系统击落了4架到6架俄军武装直升机，造成俄军重大损失。丧失人员包括了内务部副部长和内务部队副司令等多名俄军高级将领。在俄罗斯获得短程防空导弹订单的同时，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官员宣布，俄罗斯11月20日星期二已经同印度签署了为印度建造4艘11356型护卫舰的合同，其中2艘军舰将由双方合作共同在印度建造，而另外2艘军舰为黑海舰队建造，目前已经建好船身下水。但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制裁拒绝向俄罗斯提供这2艘军舰的动力装置，导致这2艘军舰服役计划搁浅。俄罗斯官方没有透露为印度建造4艘护卫舰合同的总金额，但一些军备问题专家说，俄罗斯将不带动武力装置。目前已经下水的这2艘护卫舰卖给印度的数额可能达到12亿美元。印度已经同意向乌克兰采购目前已经准备好的这2艘军舰的动力装置，总金额能够达到7600万美元。11356型护卫舰是90年代俄罗斯特别为印度开发和建造的一款能够在远洋水域活动的军舰。目前已经有6艘这一种级别的护卫舰在印度海军服役。90年代与印度的合同结束后，俄罗斯对11356型设计稍加改进，然后为黑海舰队建造同样级别的军舰。但由于乌克兰的制裁，原计划为黑海舰队建造的6艘11356型护卫舰中，目前只有3艘服役。在印度果亚由双方共同建造的另外2艘11356型护卫舰，将涉及俄罗斯向印度转让技术。俄罗斯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说，在印度制造的口号下，向印度转让技术是俄印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趋势。
Мы от торговли перешли к совместным проектам и совместном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Это новое, так сказать.
舒米扬话，双方正从普通的武器交易转变成为联合研制和共同生产制造。这个不但是新趋势，更是印俄合作质的转变。舒米扬话， 印度独立之后，武器供应依赖苏联，但今日的印度已今非昔比。俄印联合研制和共同制造将从武器拓展到其他的领域。除了短程防空导弹和护卫舰交易外，俄罗斯和印度没几年之前亦都签署了总金额接近$55亿，俄罗斯向印度提供五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呼吁对中国进行报复性的网络攻击。中国驻德国大使说中国还未能够一下子完全开放。路透社披露刘强东案更多的细节，控方仍然考虑是否起诉。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路易斯·弗里呼吁对中国进行报复性网络攻击，以阻止中国对其他国家进行黑客攻击，窃取商业秘密。弗里自从1993年起执掌美国联邦调查局，直至2001年卸任。他说犯罪指控或者是监狱服刑等的措施没办法阻止国家支持的黑客窃取的行为。他还说这些方法就好像是为本拉登下达法院传票一样，是毫无效果。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部联合同联合进行的一项的调查证实，中国国家安全部主导了针对澳大利亚企业进行的网络攻击魂斗行动，以窃取澳大利亚公司的商业秘密。虽然中国外交部驳斥了这个讲法，说这个是毫无根据，但是澳大利亚高层仍然将这些的网络攻击活动表述为持续不断的显著努力，目的是在于窃取他们的知识财产，认为这一波的网络攻击违反了中澳两国领导人去年签署的网络安全协议，即是双方不得窃取对方的商业秘密。弗里认为澳大利亚可以选择起诉中国黑客，但强大的网络的威胁才是最好的防御手段。他还说网络的攻击能力在过去曾经被使用，而且很有成效，是站在一个一定高度来看，进行报复性网络攻击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之有效而且恰当。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对一家德国报纸承认，中国的市场不似德国开放，但是目前中国还没办法向外国完全开放他们的市场大门。如果完全开放市场，将会伤害国内的工业。史明德大使说，中国和德国的政治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不过虽然中国正是融入世界经济，但是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如果完全开放国门，可能伤害国内的企业。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出口大国，中国和德国在希望保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系统上是一致的。中国正深陷与美国的贸易战，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都曾经批评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长期保持顺差，但是德国的企业经常埋怨对中国的投资的自由度远远不似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的自由度。中国副总理刘鹤下星期将会访问德国，而且出席峰会，预期将会试图与欧洲国家协调贸易政策，以保证在同美国贸易战当中的自身利益。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独家报道说，刘强东性侵案的检察官正是权衡当事人陈述以外的证据，以求打破双方各执一词的僵局。亨内平原的检察官办公室正是考虑的问题是包括那名女子起初对起诉刘强东是犹豫不决。路透社得到的警方的纪律显示，该女子的朋友向当局报警之后，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在大约凌晨三点去到这名女子的住处，当时赶到现场的警察认为没有发生犯罪行为。不到24小时之后，该女子在一名大学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再度报警，并且明确说她被刘强东强奸。这位中国企业高管当晚被短暂拘留，但是在约17小时之后获得释放，并且几个钟头之后就飞回中国。现年45岁的刘强东在8月底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个面向中国高管的工商管理博士的课程。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在中国东北部一座城市，一架汽车在星期四中午冲入一间小学外的一群学童的当中，导致至少5个人死亡，另外有18个人受伤。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这架车的驾驶员已经被拘押。这次车祸发生在辽宁省沿海城市葫芦岛。 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星期三敦促民众不要在本周末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当中投下赞成票，否则肯定将会影响台湾运动员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事。台湾定于星期六进行全民公投，来到决定是不是将会在国际赛事当中以台湾来代替中华台北，此举必将是激怒北京。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声明当中说，国际奥委会已经两度警告不准是进行更改名称，申请改名将会停或者是隨權失去國家的參賽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聽國際新聞之後，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廣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總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今日美国的感恩节，美国人怎样庆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1月22号星期四是美国今年的感恩节，这一日在美国被认为是年终假期季节的开始。美国人喜欢在这个时候回顾过去一年的生活，并且为自己的收获表达感激。好多人在表示感恩的同时，亦想办法回归社会，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是施以援手的。在纽约市北部的威切斯特郡，当地的一班志愿者用一个别出心裁的方式去帮助低收入居民获得免费的食物，同时亦避免浪费食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威切斯特郡是纽约上州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当地居民米西帕米萨洛看来，这里也都有不容易忽视的贫困问题。
There are statistics that show that about 200,000.
社区收获创始人米西帕米萨洛说，数据显示，威切斯特郡大约有20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这里大约 9% 的人口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之下。在以单亲母亲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这个比例更高达22%。2009年，在社区担任义工的帕米萨洛注意到，附近的学校、超市和餐厅时时失去很多尚未过期的食物。而在低收入的社区，这些食物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饥饿问题。于是，社区收获项目应运而生。
County Harvest is a non-profit food rescue organization.
帕米萨洛说，这个是一个非盈利食品救济项目。他们希望在慈善机构和食品捐助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目前他们每个月接受并转送40,000磅各种的食品。从创建到现在，他们总共协助捐赠了大约440,000磅的食品。在拉奇蒙特镇的德奇科超市停车场，社区收获的白色面包车每日上午都会准时的出现。
It varies by day, obviously. We do.
德奇科超市总经理罗伯特·切巴塔尔话：，佢哋每日送俾呢一啲人嘅食物唔太一样。平均嚟讲，佢哋每日捐出3-4箱嘅食物。呢一啲食物都系封闭嘅，一般距离保质期仲有好几日嘅时间，咁样可以保证呢一啲嘅食物好快嘅用咗。德奇科年宵超市是向社区收获提供食品的45个合作伙伴之一。除了超市之外，当地的餐馆、面包店和学校亦都是社区收获的主要捐赠者。
The best are produce.
社区收获创始人米西帕米萨洛话，最受欢迎的食品是新鲜的蔬菜、各种的肉类和奶制品，这些是比较贵的食品。发放食物的救济组织通常没办法自己购买这些东西。此外，各种的甜点、烘烤食品和面包也很受欢迎。位于威切斯特郡新罗塞尔市的希望社区服务组织是当地的一家主要非盈利慈善机构。该组织经营的爱心厨房每年向周围低收入人口提供大约50,000份免费套餐。
Other organizations or churches or synagogues or schools。
希望社区服务执行总裁卡罗尔·特拉姆说， 教会同学校俾佢哋嘅食物通常系一次性嘅捐助，有时候有，有时候冇。社区收获嘅捐助系固定嘅，因此更加可靠。佢哋知道星期一到星期五到佢哋呢一度嚟，佢哋亦都知道呢一啲人一定会送嚟沙律、新鲜蔬果同埋蔬菜。经过十年嘅运营，社区收获目前大约有500名注册志愿者，每个星期大约有100名嘅义工参与食品收集同发送。已经退休的前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管詹姆斯·伊根就是其中之一。
The government has good food programs through the schools.
社区收获志愿者詹姆斯·伊根说，美国政府有很好的食品援助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只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需求。只有好像他们这样的社区组织才有时间和人力方面面对面的接触。工作不单止需要食物，他们也需要陪伴。他们需要左邻右里的帮助，通过社区组织建立的长期关系是一种更有效的扶贫手段。社区收获创始人帕米萨洛说，目前威茨斯特郡南部已经有35家慈善机构定期从社区收获项目获取免费食物，他希望在未来将这个项目拓展到该郡的其他地区。美国之音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非政府组织保卫家园每年都为华盛顿附近的军人家庭提供免费的假日大餐。自从这个项目开始以来，他们已经送上成千上万份餐了。据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在今年的感恩节，他们提供了400份的餐食。梅荣安迪特里希是保卫家园组织大西洋中部地区的高级经理，他说
We're celebrating this giving of thanks here at Thanksgiving by providing a holiday meal.
迪特里希说，今天我们为美国军人家庭提供感恩节大餐，去表达我们的谢意。他又说，每个家庭都从超级市场和零售商得到了预备好的感恩节晚餐，超市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餐食。咁每一个餐盒里面有啲乜嘢呢？有果酱、薯蓉、焗四季豆以及同火鸡肉配搭嘅其他传统菜肴。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嘅艾伦迪恩中将话：唔单止系食物，这个亦系呢啲家庭能够一齐度过宝贵时光。
Thanksgiving baskets represent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to bring your families closer together。
迪恩准将话：感恩节系家庭团聚嘅日子，为你同家人俾一个机会一齐食饭、一齐倾偈，有家庭感又有认同感。佢认为呢个就系感恩节嘅意义。迪恩准将同佢太太劳拉迪恩话：虽然佢并唔喺军队服役，但系作为军人嘅太太，佢对于佢嘅丈夫以及战友多年嚟嘅牺牲表达感谢。
They give their lives, they sacrifice a lot for us, and when they do that, they're sacrificing several things with their family.
劳拉迪恩话：军人献出自己嘅生命，为美国人牺牲咗好多，亦牺牲咗家庭生活。佢哋冇办法同家人正常地庆祝生日、假日、升迁，佢哋自己嘅家庭咧亦牺牲好多，咁从而为国家嘅其他公民争取到自由。乔立森胡恩中士已经在军队服役了16年，他和他女儿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We're real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when stuff like this happens for us.
胡恩中士说，他们对这次活动感到非常感激，因为军人家庭是很难维持，一直不是在家。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社区当中有这么多支持的话，他认为为国服务是一项荣誉。技术兵丹尼尔琼斯带着他的四个子女一起来。
I'm thankful to everyone who acknowledges and
琼斯话：佢对嗰啲肯定美军工作嘅人表示感谢，佢同佢个细路亦感到感激，因为佢哋睇到其他人在乎美国军人。不过感恩节嗰日，边个会帮爸爸准备晚餐呢？琼斯嘅大姐话：佢话自己识煮饭，然后咧就会食一餐好嘅。琼斯嘅二仔就话佢会帮爸爸做芝士通心粉，而第三个仔就话佢会帮爸爸手做任何嘅事情。而琼斯第四个仔就话佢爸爸唔鍾意厨房里面太多人，所以佢就唔会帮忙啦，咁样佢就会做得更快。咁琼斯自己就话安全第一，佢会教识佢所有嘅子女。不过佢强调最好呢厨房就係清静一啲啦。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喺华盛顿嘅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志愿者一直为洛杉矶贫民区的感恩节假期作准备， 咁喺洛杉矶市中心，几千名无家可归者喺公园同埋帐篷里面露宿。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就走入厨房采访咗正在厨房里忙碌嘅志愿者。下边系报道嘅内容。
呢啲系一个残酷嘅现实，无家可归嘅人露宿街头。呢个大厨房可以为数千人准备饭食。嗰日嘅志愿者系嚟自金融服务机构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嘅员工。他们从基督教慈善组织洛杉矶传教会的厨房员工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
We are preparing for making our crust from scratch as well as the filling.
富国银行员工志愿者说，这些是他的第一次，他并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最好的方法。甜的馅饼做好之后要储存起来，在感恩节当日的晚餐之前进行烘烤。厨师吉萨马修斯说，他们正是准备感恩节大餐。今日佢哋要做红薯馅饼，佢哋自己喐手做外皮，仲有馅料。呢600个甜馅饼系为4000人准备噶，呢啲系供给佢哋食完火鸡同其他节日菜肴之后享用嘅甜点。厨师艾里克加兰特话：喺呢个地方，佢哋正系做玉米面包嘅馅料。呢位志愿者好高兴佢嘅公司能够参与帮助志愿者嘅项目。
Allow us to come here to be here today。
志愿者朱丽叶珠话。他们来到这里支援社区，同时能够得到和其他人合作和帮助其他人的机会。他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这位全职银行职员现时是兼职厨房工人，他亦都乐在其中。志愿者杰伊雄说，大家是应该做出回报的。是的，这些太了不起了。他亦都很高兴大家都这样在做。监管厨房的厨师理解这些流浪者，他自己亦都曾经流浪街头五年咁耐。厨师艾里克加兰特话：嗰个时候佢无家可归，房市崩盘，发生咗好多嘅事。佢又离咗婚，做咗啲好差嘅决定。佢后来得到咗帮助，现时佢正系帮助其他人，令到呢啲人能够有一餐热饭食，帮助佢哋改变生活。好多人每日都需要帮助，包括感恩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苏利文洛杉矶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休斯顿的一个慈善机构通过将巴基斯坦的残疾儿童接来美国接受治疗，去帮助他们重建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齐布带我们去看一看。
阿希法拉希德八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的屋企触电，他被严重的烧伤毁容，他没办法走出家门，家人亦都很痛苦。父亲阿卜杜拉拉希德说，他们清理了他的伤口，为他输液，无论他需要什么，他们都尽力去做，使他生存下来。在拉合尔夏拉尔医院医生的帮助下，总部在休斯顿的慈善之家将阿希法接到美国来进行治疗和康复。该组织负责人哈什马特埃芬迪说，这个组织的帮助有需要的儿童来到美国接受免费的治疗。
Or basically, hum ye karte hain ki medical missions.
慈善之家主任哈什马特埃芬迪说，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其他国家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如果手术过于困难，当地没办法完成，慈善之家就会将他们接到美国来进行治疗。这个组织已经帮助了100多名好像阿希法这样的巴基斯坦残障烧伤的儿童来到美国接受治疗并装上假肢。埃芬迪说，他们的组织支付的一些手术和假肢的费用，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医院会免去这些费用。安德阿里·马丁·莱兹是休斯顿的一名假肢技师，他为这个组织带来的儿童提供免费服务。几年来他已经治疗过几名的巴基斯坦儿童。
Since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m for so many years with the House of Charity, I've been to weddings and.
假肢技师安德里亚马丁内兹话，他已经与慈善之家合作了很多年。他参加过细路仔的婚礼。这些人同马丁内兹以及他的同事分享了他们的食物，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受到这个组织照顾的儿童一般住在办公楼的客房里面，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会帮助他们接受康复治疗。埃芬迪自己也是癌症的幸存者，他说他唯一的希望是帮助小孩子。
Zindagi hai ye meri. Ye kaam na ho to, I don't think I can live.
慈善之家主任哈什马特埃芬迪话：呢个系佢嘅生命，如果佢唔咁样做，佢就生存唔落去。在美国接受治疗之后，这些小孩子回到巴基斯坦的家中，更有信心地面对未来。美国之音记者雅齐布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国方面的情况。移民一直是美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柯木保尔报道了一名来自黑麦隆的空军上尉的故事，他用他本身的经历帮助女性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当中找到平衡。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林达阿瑞是一位经过认证的人生导师，亦是励志演说家，他曾经参与协调非洲小姐美国选美比赛，还替公司做过培训。但是林达亦都是美国军队当中不断壮大的非洲移民之一。他说他的黑麦隆父母未有想到佢会攞到美国嘅大学学位。阿瑞表示，佢个父亲想令到佢就读系药剂学院或者系医学院。佢攞到学位嘅时候，佢哋并唔系开心，但系现时一切都改变咗，因为佢为佢哋成为咗一名女军人而感到骄傲。林达是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第436医疗组的首席信息官，以及是安全经理。多佛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基地之一。
It is imperative that our pilots are
美国空军中教江萨雷斯表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飞行员生病，当务之急就是令到他们的飞行员能够是被迅速注意到，并且能够返回飞行状态。因此国家安全任务和林达所做的工作是息息相关。林达表示，在美国军队服役是他毕生所愿。
I actually want a career where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林达表示，他是希望他的事业能够令到他与众不同，他的感觉作为首席咨询官或者是作为医疗服务人员真的是满足到他的愿望。作为一个励志的演说家，一个妻子的母亲，他利用自己的空军的经历写了一本《一个工作母亲的回忆录》的书。林达说，这本书是献给那些正在努力将家庭打造成为爱的庇护所，并且在家庭之外努力工作的母亲。新书发布会上，一名女书迷就说，她正在寻找这一本书，以帮助她找到书当中所提到的平衡。她们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的角色，这种平衡对她们女性来说是最重要。
She inspires me to write my own story.To write about my own life.
新书发布会上面的女性书迷就是这样说，她激励了她写书的自己的故事，描绘了自己的生活。林达的兄弟阿里穆比医生就说，林达的生活展现了一切皆有可能。
Sometimes you have these conflicts between doing your job well and being a mom. That work life balance.
阿里穆比表示，有的时候你会在工作上出色和做母亲的之间发生了冲突。林达讲到他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时候是必须要做得到，因为你不能够在成为一名伟大飞行员的同时又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你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林达的丈夫尼克曼提表示，他的妻子让到女儿看到生活是无极限。
I tell her every day, you know, that I want to see her, you know, as far as even being a general one day. She's got the full length, you know.
尼克曼提
说，
他每日都话俾林达知，佢想见到嘅系佢，即使系有一日，佢只系一位普通人，佢为梦想奋斗已经系足够。佢相信呢个会对佢哋嘅女儿会造成潜移默化嘅影响。当佢睇到。他的妈妈是穿着住攞套的制服保护国家，代表美国空军努力做事的时候，他相信他要向他的妈妈是学习。林达表示，他的事业成功存在于是平衡意志，他有一个支持他的家庭和他分享妇女权利的同事，以及是一个重视移民贡献的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木保尔在特拉华州多佛市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一齐做功课，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bail 以及 court quits。
Oh, come on， 李华。We've been studying for 5 hours. I'm ready to bail.
是啊，我都做了5个钟头功课了，我都想做啲第样嘢。但是 Michael， 你话你准备做乜嘢话？ You're ready to bail. Bail 是不是一种游戏来的?
No, silly. I said, I'm ready to bail. B-A-I-L, to bail, as in to leave.
Oh, to bail 在这里是离开的意思。但是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们还没温习好啊。
Oh, please, Li Hua. I already know the material. I'm ready for tomorrow's test.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好啦，我都肚饿啦。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Michael, 你对听日嘅考试咁有把握，系咪琴晚就开始温习噶？
Not really. I went to a movie with some friends last night. After the movie, they wanted to go to a dance club, but I bailed on them and went home to get some sleep.
哦，你昨晚同朋友去睇戏，然后你啲朋友就去跳舞，但系 you bailed on them， 即系话你冇同佢哋一齐去。
That's right. I bailed on my friends and went home.
咁 Michael， 除咗可以话 bail on someone， 仲可唔可以讲 bail on something 噶
？Of course. For instance, last week I had a dentist appointment, so I had to bail on history class.
是啊，上星期你因为要去睇牙，所以冇上历史堂。You bailed on history class.
Come on, Li Hua. I'm starving.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Hey, by the way, Li Hua, I heard that Jack isn't going to be in school next term. Is he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乜话 ？Jack 下个学期就唔翻学？你话佢 calling it quits，quit，Q-U-I-T， 咪就系放弃嘅意思咩？你即系话阿 Jack 下个学期就退学啦
？Yeah, that's right.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quit doing something. I heard that Jack is calling it quits.
Oh, to call it quits 意思系停止做某件事，但系我听讲 Jack 只不过想先做半年工，赚多啲钱。第二年仲系会翻嚟继续读书嘅。He's not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That's good to hear.
诶 ，Michael, to call it quits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ometimes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break up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哦，原来 to call it quits 可以表示男女朋友分手。这个令到我一下就想起荷里活电影明星 Ben Affleck 和 Jennifer Lopez。他们两个本来定了婚，但是后来又推迟举行婚礼，令到大家都觉得很奇怪。Are Ben and J-Lo calling it quits?
I can't stand those two. I hope this time they are calling it quits for real, so I never have to hear about them again.
哦，你真的希望他们两个分手的？那你再不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哎呀 ，Michael， 你真系啊！你唔使理佢哋点写，你唔睇咪就得咯。你唔系成日话功课太多咩？系啦，你仲话选修阿拉伯语太难。Are you going to call it quits?
No, I'm not going to call it quits. I am going to finish it.
哇，从来未见过你咁大决心噶噃！我记得你学中文嘅时候，有好几次都想 call it quits.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bail， 表示离开，而另一个咧就系 quit quits， 意思咧就系停止做某一件事。咁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发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千赫 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